请安，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来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来与大家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还是有点紧张。如果有不足之处，还望弟兄姐妹多担待、多包涵，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是大有奥秘的，我们只能知其一点点，但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彼此的建造，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能够在他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成长。好，一同我们先低下头，为我们所要敬拜这位神来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欢迎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也恳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也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到你要跟我们讲的话，也恳求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彼此的来鼓励，也彼此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你爱的当中能够被建立。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
阿们。
好，我们一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也都是我们作为他所拣选的儿女们的一门功课，借此我们是要来学习，我们一同来读上在撒母耳记上17:41-49，撒母耳记上17:41，
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出，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感谢主。是的，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记载着大卫与非利士人一个征战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就是要从大卫的他是一个什么身份来说起。我们知道大卫又如何呢来被神所拣选做第二任以色列的第二任王，又如何被神所称为所称呼他为合乎他心意的人。我们首先我们要从他的身份来一同来看，他首先呢是一位牧者，在撒母耳记上17:12里面 我们一同来读。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
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要为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感谢主。是的，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大卫呢，他首先是一个牧者，他在他的户家当中，群群很远为他父亲换羊，在换羊的过程当中，在这里也记载着，有时候会来熊或者狮子来骚扰他的羊群，并将他的羊群的羊羔叼去。他也借着他的一个举动将他的羊羔救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有也会有一个疑问，十几岁的少年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战胜像熊狮子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动物。感谢神。因为为什么说有这些经文的出现，我们就会联想到上面的一个经文，说明大卫在他幻想当中，在他的经历当中，他在寻求神的帮助，依靠神的大能，让他能够在面临不同的环境都能够去克服去战胜。这也是我们作为他们门选的基督徒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也让我们要很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他并且还是一位勇士，我们一同来读十八章五节。扫罗无论
差遣大卫
往
何
处
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
每
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
尊重。是的，也借着与非利士人征战，特别是他这里虽然说没有他显示他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哥利亚，名叫哥利亚，他是人高马大，而且呢是身经百战，那么借着大卫的手战败他，将他打死。因此从这一时刻起，大卫呢就进入了扫罗王的一个视线，在他的作为一个勇士的 称呼当中，我们知道扫罗因着战胜非利士人，被扫罗立为战士长，在扫罗手底下作为他的一个精兵。那么扫罗呢，也信任他，不但令他为战士长，还差遣他做扫罗要他做的一切的事情，并且呢能够做出非常好的成绩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其实也是如此的一个托付，让我们能够在不管在市场上、家里、教会等等任何一个场所，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学习大卫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忠心的是服侍神所托付的，忠心的是服侍扫罗所托付的一切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否也会联想到在出埃及记，约瑟的见证，约瑟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在斯提法家里或者在监狱里面，他都很好的去完成神主人所托付的一切的工作，也让他能够将他手里所做的事都能够圆满的完成。这都离不开，我们都知道这离不开神的一个保守或者神的一个同在，也因着他的敬畏，也因着他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智，让他手里所做的都通达。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会遇见或者遇到很多环境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做事情很遇到事情都不是很通顺，因为我们也相信神也告诉我们，他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经历他的同在，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感谢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如何。也在这两节当中，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虽然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都可以来为主做光做盐，荣耀主的名。大卫呢，并且他还是一位乐师。为什么说他是乐师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经文。扫罗对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
一个
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他也与他同在。
是的，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耶稣，并且呢，不单单是这一节的经文，以及在诗篇当中，我们也有刚才唱诗歌其中两首，我们都知道都是出自他的，包括那个宣召经文也都是出自大卫的手。诗篇当中大卫有他赞美的诗，有他悔改认罪的诗，有要求上帝祝福的诗，有求告上帝帮助的诗。大卫他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但是呢，他借着与上帝的关系，亲近的关系，也借着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动工。在这一节当中，其实在这一节当中，其实我还漏了一个预备时候还漏了一个经文，一段经文。因为为什么是要有一个弹琴呢，来为扫罗来解除他的一个病痛，就是因为上帝的灵与大卫同在。大卫做不了什么，但是呢，借着神的灵在大卫身上的动工，让他所发出的音乐能够解除扫罗的这个痛苦。我们相信扫罗在经文当中，虽然我们这里没打出来，因为扫罗被神所弃绝，那么他的圣灵就离开了扫罗身上，导致扫罗被恶魔的缠身，是要因为充满圣灵的人来为他解除这个恶魔的缠身的一个状态。感谢主。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作为一个基督徒被神所拣选的，被耶稣十字架所救赎的，我们往往也会考虑是否我们有像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是深思去学习的地方，思考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一刻起，我们就得救，就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但是呢，有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旦我们虽然是有十字架的记号，但若我们做了违背或者一直犯了违背神的旨意的，那么神如果离开我们，我们也是也落入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处境当中。那我们也时刻的提醒我们，既然我们属于他的儿女，那么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我们这位所信的神，所依靠的神。下面的经文我们再来一同来读， 在十六章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甲，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对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他身材高大，我认准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只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了一个得到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既为了扫罗，就决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选择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循你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立定我们的，为这些罪人带来救赎，就是耶稣。
还有马太福音，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感谢主，他并且还是一位君王，是以色列开国以来第二任君王。在选君王的这件事上呢，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的一个按照人，凭着人的眼目，凭着自己的一个经验。撒母耳我们知道他在从小在神殿里面服侍神，而且与神的关系非常亲密，而且呢他在处理这些方面，包括第一任扫罗，第一任王扫罗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有个他凭自己的一个经验，凭自己的一个眼光、心思或者意念，他以为大卫的第一个哥哥老大耶西的一个儿子，以为是神要拣选的。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看人不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的。感谢主，确实如此。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社会上，这个是一个通病，也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第一眼看的都觉得，这个有知识或者有文或者是聪明的，或者是看他的外表来断定一个人的一个成就也好，或者他的一个怎么讲内涵也好，总觉得这个从哪某某某某一个学校毕业出来，什么高校毕业，应该是知识等等都高过人，或者看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有钱人，或者因此说，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要与我们讲的话。在这些的经文当中，我后来虽然没有打出来，但是呢，我在圣经当中也查考一下，其实像这些经文当中描述的，我们对于神的一个看法，因为在圣经中也有一段是在这个是在撒母耳记，在我看一下在哪一节经文当中也有，以赛亚书55:8当中，耶和华说，因为这里没打出来，我就念出来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9节，天 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主，确实如此。我们的都是有限，但在神那里，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有限的。感谢主，也因着神的一个拣选，让在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当中，他是要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在使徒行传下面，使徒行传当中也告诉我们，因着扫罗的被废，立大卫，因为大卫在保罗也告诉我们，大卫是他是我们的神呵护他心意的一个人，并且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所依靠这位神，这个耶稣基督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大卫与神的关系是被纪念的。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合他心意的人，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没有，有摩西的，有亚伯拉罕，像上一周所分享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李牧师讲的一样，分享一样，是他朋友，或者摩西是他仆人，或者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等等，唯有大卫被神称为他和他心意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他们门招的，也都盼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在我们新约当中，新约当中，大卫也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称为我们为他的朋友，称为他的一个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也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那么我们在大卫身上，我们不得不来看扫罗的情形，因为扫罗我们知道，因着扫罗的被废，才有大卫的一个接任。我们再看扫罗的一个被废的原因，首先是违背上帝的命令，在出埃及记我们也看到祭司的一个职分，三十章三十节，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民数记那边也告诉我们，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不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切属坛和幔子之类的，是蒙受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赐赐的，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羊，就是以色列人的一切奉献圣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到了七日，撒摩尔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 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又问他。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择了耶和华他心里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感谢主，是的，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他本是一个雅各最小儿子的便雅悯支派的，他这个族人，他没有献祭的一个职分和权利，因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当中告诉我们，唯有利未人并且亚伦的子孙才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去献祭，否则的话像这里告诉我们，凡埃及的未人必被处死，因为祭司也要经过神的一个膏来膏他，特命定的一个份。但是呢，扫罗呢，因着其他的原因而私自的去献祭，得罪神的命令，违背了他的命令。因此神对扫罗的一个抛弃也好，废除也好，不认可。虽然在他在位四十年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错，非常好，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但是呢，一旦到了有一定的共鸣之后，他就开始飘了，就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在第十五章三节，现在
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尽。
扫罗和
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素弱的尽都杀了。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羊羔，要取。”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邪术的罪相等， 完整的罪与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阿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扫罗为什么使神后悔他立他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无所不有，分分复复，他并不喜悦，并不是说不喜悦他的百姓的祭品，但是呢有个前提，就像我们刚才宣召经文，包括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来这里敬拜神是看我们心灵而诚实的，而不是看着我们为了来这里来敬拜，包括奉献等等。我们首先要遵循他的道，遵从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带着渴慕的心。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信心的人有福了。唯有我们靠着一颗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胜过一切的祭物，这是我们为邦人的一个分别。在国内我所接触到的，像拜佛教，他们呢也会有虔诚的心，甚至不输于我们，真的。他们逢年过节，像他们有的初一十五做生意的，初二十六，他们都会献上他们所谓的一个贡品，讨他们所要敬拜的，他们所谓的神，讨他们的欢心，能够能得赐福，能得平安，能得发财等等。但是呢，更有搞笑的，有的他们是在赌场里面，他们也是以这种方式能够盼望能够去拜了之后呢，在赌场那边大杀四方，能够赢得我满盆满，盆满钵满。因此在我们的所敬拜的这位神就有分别，他首先看到是我们的心，而不是像扫罗那样为了讨好我们上帝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将当灭了，没有灭掉，保留着来献给耶和华他的神。因此耶和华神也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在二十三章当中，这前两句话也是我们值得警醒的。忤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感谢主，真的在我们去慢慢去思考神话语的当中，我们真的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提醒。 我们看为觉得这没什么，我没有犯太大的罪，杀人犯我是自认为没有过错。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妄想和忤逆他的罪是何等的严重，以致被神所厌弃。后面呢是扫罗的怯战，也可以说是扫罗信心的不足的一个表现。在撒母耳记十七章十节，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战的，如此事事虑，我上哪里去呢？我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那族人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是的，在这里我又看到有四十天之久，四十日之久不敢出来应战。之前呢我们也有没有打出来，之前呢扫罗包括他的儿子亦拿单也很多的战绩都有神的同在，但是呢因着那非利士人的高大，他们就惧怕，没有这个信心。在生命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例子，十二个探子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结果呢看到他们城又高又大又坚固，他们的名也是又高又大，他们就惧怕退缩了，导致呢十个探子十二个当中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两个约书亚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对，这里没有进展。十二个单子当中，一个约书亚，还有一个，在那边圣经有没有那个？在
加勒
对，在加勒对，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两个进。所应许之地迦南地，因此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也学习到神其实他在等我们向他呼求。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十七章十节当中，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分享到神离开了扫罗，以致扫罗没有圣灵的同在，也就没有这个信心来面对挑战。 以色列民是有神，是神所拣选的居民，是神同在的一个子民，但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不足，导致他们软弱、退缩、胆怯，反而是大卫十几岁的一个少年官，根本没有从军的一个经历或者经验，反而是大卫站出来来应战，并且呢战胜这个非利士人。为什么说上扫罗的这些呢？因为我们知道扫罗虽然神也立他有40年之久的一个王，但是呢他也犯了很多的罪，跟大卫比起来其实还没有大卫那样的一个更大的罪。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说到大卫，我们想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提议或者看见，既然大卫夺人妻谋杀人的一个大罪，如何能够配得神这样的一个称呼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想，是的，像扫罗至少没有大卫，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像大卫那样多年期谋杀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罪，但是它的区别在于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诗篇都是大卫在犯罪之后的第一时间来悔改，并且非常非常的诚恳的，不是说虚心假意的爱应付过去，不是。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小心，不是说我们犯了罪就悔改了，那么这罪就过去了，那么就这社会就不公平了，不是吗？罪为什么说会带来刑罚？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刑罚，就像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人都一死，死后有审判。为什么会有审判？就不是说你的罪悔改了之后就抹去了。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犯了罪之后呢，从后面所带来的一连串，这个是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这样的接下来分享，带来很大的一个灾祸，可以这么说，带来很大的一个纷争，就是因为他之前所犯的罪，虽然有悔改，但是呢，还会有后面的一个果会结出来。像扫罗也是如此，导致因为扫罗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罪，他也有认罪，他也有悔改，但是呢，你们看到他的悔改这些当中呢，就有一个借口，都是因着什么？因着在上面献祭的事情上，他是因着什么？因着
你吃。
撒母耳的迟到导致他等不了，我就先献。后面呢也因着百姓的缘故要留这些上好的，他是因着百姓的缘故，而不是说哦，这个一个王既然神立他为王的话，他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来如何来向带领百姓，带领他的国民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呢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还将这个责任献祭的责任就推给撒母耳的迟到，留该灭的他就将这个责任 就推脱到他的百姓身上，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就像创世纪也是如此，亚当的夫妇犯罪也不是如此吗？也是将这个责任，是吧？夏娃将这个责任说是蛇的引诱诱惑，他的亚当呢是说，因为他的夏娃的一个挑唆也可以，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默许也可以，就是如此。在这几天我们读的那个阿波罗跟牧师的一个分享也是如此，亚伦的那个金牛犊不是吗？也是将他的归咎于一个百姓，因为百姓要等不了摩西，就私自将这个金牛犊来塑造，作为他的神来祭拜。亚伦如何说呢？因为是百姓的声音，是吗？如果亚伦没有默许的话，他百姓敢吗？绝对不敢。因此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扫罗的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认对自己没有胆识去认自己的罪，而且呢非常爱面子。虽然我们在经文当中没有出现，但是呢，在撒母耳废了借着神的话语废了扫罗的情形当中，扫罗还要求撒母耳不要离开他，还要跟他一起走一段路，怕什么？怕他的百姓看到撒母耳的离开就不认这个王了。因此说，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扫罗虽然没有大卫犯了那么严重的罪，但是呢他更大的罪在于自己没有审查自己，没有承认自己是自己的过患，承认自己的亏欠神的命令或者违背神的命令。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像我们现今社会也有很多类似的，不管俄乌战争也好，中东的战争也好，都是决策权在他们上面的一部分，整个他都可以将一个国家带入一个深渊。好的一个决策者，他可以将国家带向一个繁荣，一个兴旺。在教会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主要同工也好，或我们执事也好，我们都能够将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借鉴。在讨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或者决定一个事情的情况下，如果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宁可先提一提，换一换，免得我们会带来纷争，会带来神所不喜悦的看到的事情。因此说，在撒母耳也好，扫罗也好，他们的都是有限的，跟我们一样，我们是要来寻求神的一个旨意。我们一同再来看撒母耳的，为什么要看他们两个儿子的一个恶行呢？因为没有他们的儿子的恶行，也不会导致他的百姓要立扫罗为王。也因着扫罗的一个败坏，一个违背神的命令的人，导致被神所厌弃，才有大卫的一个出现。像撒母耳两个儿子的恶行，我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来一同来看。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 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四世。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巴做四世，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以色列人的长老都自己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立我们的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感谢主，是的，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虽然撒母耳自小在圣殿里面服侍。侍奉神，在他一生当中，确实也如另外我们在圣经里面撒母耳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一样，他一生没有亏欠谁，在神眼里也是合格的一个牧者或者仆人。但是呢，在教育他儿子的政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正常情况下，如果他的两个儿子如果也有撒母耳这样的品行的话、德行的话，神或者他的百姓或者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会顺着他这个来立他们的两个儿子做他们的一个领袖。但是呢，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行撒母耳一样的道，导致以色列的百姓需要一个新的王来带领他们，来治理他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国是与其他的国是有分别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所拣选的，是和我们有社会上有很多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也会有如此的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能够顺应潮流，跟着我们周边的人，觉得他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以利的两个儿子其实也是如此，他们也仗着以利的权柄，因为以利是祭司，他们用献祭来的，他都是第一手的，不管3021，我插到了都是我的，我夹到的东西都是我的。会长，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对于下一代的一个教育。很多我们在中国说我老爸是谁，我老爸是谁，是啊，官二代也好，富二代也好，都是如此的。因此说，在教育圣经当中，虽然他短短提醒有两个撒母耳两个儿子的一个行为，但是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借鉴。撒母耳确实在神眼里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呢，在他两个儿子的身上，真的非常算为失败的一个。像我们在读的这些经文当中，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大卫的身上，大卫身上跟这些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我们也看到大卫身上的一个优点在哪里。 以后呢，有机会我们还会继续读他的第来看他的第二段。虽然他立为他为王，但是呢，神也会在他后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当中来磨练他，成为一个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王。因为被扫罗的追赶，导致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同在，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寻求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神拣选一个人，有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要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来磨练我们。我们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属于他的子民，蒙他所造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洁净，但是呢，神也会让我们能够所承受的环境去磨练我们，他不会抽出我们所承受的。就像约伯记里面也是如此，他也是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或者困难或者苦难来磨练他的心智。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经文当中能够学到很多神要对我们讲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思考一个问题，像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哥利亚是什么？哥利亚就是刚才我们所念到的腓力士人，他的一个名字是高大，又高又大，而且呢是经过装备，经过身经百战。但是呢，大卫呢凭借着他的信心就敢应战，并且战胜。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所面临的哥利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组讨论，好吗？谢谢。